弟兄姊妹平安。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的人生观有些变化。我们一生在世上的主要目的就是传扬神的福音，所以我们每年呢有一段时间会集中住来讲那个传福音的信息。下个礼拜就是下个主日，我们又请到万军的同工黄姊妹和黄弟兄，他们第三年来到我们当中来分享100多位学教士在一些比较世界上现在比较艰难的地区受迫害的地区，他们基督在他们身上的见证和恩典。所以这一周呢，我也选了一个题目，劝人与神和好，我们预热一下，来我们学习怎么样传福音，怎么样给神做见证。下边我们首先读一下今天的主要经文，来我们一起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患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您的恩典，赐下耶稣基督，让他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与您和好。主，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权柄做您的儿女，让我们有随时有祷告的权柄可以与主交通。我们更感谢你赐下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与主通工，让我们能够劝世人与您和好。主，求主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今天的聚拜敬拜，让我们敬拜能够达到主的宝座前，成为馨香的活祭。愿主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主里边一同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这段经文里边，保罗主要是劝说我们要劝人与神和好。那劝人与神和好的条件就是说，现在我们所处的状态就是我们与神和好了。之所以说我们与神和好了，是因为我们之前在信主之前和神是敌对的，和神是不好的。这个现象出现是因为从亚当犯罪以后，罪是人类和神完全的隔绝，罪掌控整个人类。我们前面讲创世纪几章讲到，我们说神创造亚当夏娃以后，对他们有很好的祝福，使他们管理全地，使他们生养众多，但是有一条，不要去吃那个智慧树上的果子，因为吃了果子以后你们就必死，必然与神断绝开。所以亚当和夏娃吃果子以后呢，罪就进入人类。我们首先知道罪进入那个亚当的家庭，该隐杀了亚伯，这是第四章讲的。创世纪再往后讲第六章，遍地满了强暴，神借着洪水惩罚人类，只是诺亚一家八口人得救。那么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们通常会说人类进步了，人类的文明发展了，社会越来越好了，一天会比一天好。但是现实情况又是怎么样的？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亲身的体会，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夫妻之间有各种各样不应该的就是纷争，同事之间有各种各样不应该的纷争。这些原因的这些事情的出现，都是因为罪掌控我们。即便我们信主以后，罪性依然在我们当中，依然会借着各种各样我们人生的软弱，会诱惑我们，会欺骗我们。所以整个社会也是这样，尤其近几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枪杀案隔三差五，就是而且以往都是在社交场合中，现在呢很多情况下发生在高中生、高中甚至小学里边。 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罪。罪使我们受到捆绑，罪使人和人之间这种关系破裂。所以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疾病的出现，包括癌症的出现，都和我们的心情有关系，都和我们心情有关系。因为心情不好，你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免疫力下降，出现的癌细胞就不可能被一种杀，就是叫 NK， 就是自然的杀伤细胞把这个癌细胞吃掉，所以长期积累以后，癌症就会出现。另外一种疾病 depression， 我想我也曾经得过 depression， 在我得 depression 以前，我根本不知道 depression 是什么意思，但患了 depression 以后才知道 depression 很可怕的一个疾病。这个疾病再过，科学家预测大概就再过十年左右，这个 depression 引起的自杀率的死亡率要超过癌症导致的死亡率。所以这些现象，我好像我们就脱离不了这样一个恶性循环现象，都是因为罪。但是说感谢神，神创造了人类，也知道人类会不断的犯罪，即便我们信主以后也不断的犯罪，但是神赐下他的救恩。这个救恩是在我们与神为敌的时候，与神为仇的时候，他赐下他的救恩。而且这个救恩不是说突然间出现的，而是从创世之初就预备了这个救恩。最明显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就是女人的后裔又和撒旦的后裔彼此为敌，女人的后裔要伤撒旦的头，撒旦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那个就是预表要有基督来到世上。基督按着他的时间两千多年前来到我们世上，他甘愿走上十字架，他甘愿受当时以色列人文士和长老和会众的羞辱鞭打，他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所流，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有时候可能对我们的罪不是那么太敏感，好像说我还行吧，就是说我也没有做什么，就是说在众人眼中就是说看起来很坏的这种事情，但是在神眼里边是揉不得一粒沙子的，必须圣洁才能达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必须通过信神，信神的宝血，基督的宝血能拯救我们，我们才能够与他和好。这个和好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我们原来是在必然在地狱当中，而现在可以脱离地狱的那种恐怖。地狱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通常传福音也好，或者说讲到的也好，不太讲到的地狱，那圣经里边也不太就是说对描述地狱呢也很少很少。但是有一些经文讲到说，地狱里边有不死的虫，有不灭的火，如果我们还体会不到那种恐怖的话，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历，一生当中肯定在某个时候会经历疼痛，任何的疾病最后都会发展到疼痛，痛到一种程度就是说痛不欲生，牙疼可以想到你说我还不如死了呢。我有一个同学，他那个智齿疼，就是说还不如疼的一下钻到那个汽车轱辘下面没命了，就是疼到那种程度。但是地狱里边的那个疼可不是说一刹那间的事，那个是永永远远的，被火烧，被虫咬，何等的恐怖。所以说我们想到那个恐怖的情况之后，我们再想想我们周边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真是应该有一颗非常非常急迫的心智，给他们传这个与神和好的福音，与神和好的福音。所以说我们之前与神为敌，因着神的恩典，因着我们的信，我们与神和好了。和好以后，神把劝人与神和好的之分呢赐给我们。这个赐给呢就有点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我给你一个东西，这个是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的，作为一个礼物送给你的。所以说神给我们劝人与神和好的之分，这个从这个角度上说，这是神的恩典。神可以拯救你， 让你无所事事。有一种很痛苦的现象，就是说你无事可做，在什么地方也无事可做。这个在我们失业的时候你最能体会到，你原来每天早上起来就去上班去了，突然有一天老板说你明天不用来了，那种心境就像说神拯救你了，但神说我不让你做任何事情。但是神呢，把我们每一个人都看为尊贵的，邀请我们和他同工，把缺人与神和好的这个词作为一个恩典赐给我们，让我们与他同工。这个是强迫的，不是强迫的，这个是个邀请。所以保罗说，就是说我们从他受了恩惠并使徒的职分，这个恩惠呢就是指使徒的职分。我们知道这个使徒保罗是一生受过很多苦，但他很喜乐，因为他把这个都当作神的恩典，而不是当作神的强迫，他是自愿的，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谈到恩典的时候呢，我们通常会想，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或者说稳定的工作，或者工资呢配的也不错，或者是我们有儿女的话呢，儿女也听话，成绩呢都是 straight A， 那个上大学上个好的大学，孩子也将来找一份好的工作，甚至呢孩子呢有一个好的对象，好的成的家，甚至孩子的孩子呢也重复这样，如此如此如此。只是我们通常一般人，即便我们信主也是，只是说神的祝福，我们一谈到去感谢神，神给我一个好工作，感谢神，神给我一个 federal job， 感谢神，神给我的工资不错，感谢神，神给我 bonus 很多。但是这些东西都是短暂的，这些东西都是短暂。当我们离开世界的这一刻的时候，我们全部都会放下的。唯有说我们与神和好，确认与神和好，做天国的事情，这个是可以带入永恒的，这个是可以带入永恒的。就是说我们今天确认与神和好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们在世上离开市场以后这个事情完了，这个事情是记录在案的，将来神会 pay back 我们的，这是一个永恒的，那个永恒的东西。这是从一个角度讲，我们确认与神和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确认与神和好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会觉得我们有很多事情是我们应该做的，尤其是说我们那个生儿养女了，我们就会呢给他就是从小带到大，我们尤其我们那个亚洲的个父母对那个孩子就是说从小是百般的呵护，这是觉得我们只是我们做父母的本分。我们上班了，我们就是说按时上下班，那老板托付我们给我们那个任务的时候，我们觉得就是应该按时完成，甚至提早完成，我们都觉得这是神的，就是说我们应该做的本分。但另外一个，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以后，也在神的国度里边有一个本分。路加福音17:17来，我们一起念这段经文。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这是神在路加福音记录的这样一段教导，就是说一个主人回到家以后呢，仆人会伺候这个主人，说让那个主人吃喝完了以后呢，完了仆人应该说是说这些都是我应份做的，我是无用的仆人。这个仆人呢，有时候我们就是实际上他和那个奴隶是一个词，就是 doulos。我们知道那个奴隶的意思就是说，奴隶是百般听从奴隶主的吩咐。奴隶呢没有那个人身的自由权，没有人身自由权，完全听奴隶主的。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理论上应该讲，是完全听从主的吩咐，按主的意思来过每一刻每一天。但是这个东西我们很难能做到，我们有时候认为说这个事情太简单了，小菜一碟我自己就搞定了。有时候你是自己能搞定，由于你有这样你自己能搞定的经验，所以遇到大的事情的时候，你也觉得我这个maybe也可以搞定，最后搞得一团糟一塌糊涂。我们在生活中也是这样，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中也可能出现这样的现象。 所以说我们是凡是信靠主，而且做完这个以后就是说这是为主做的，我应该做的，绝对不要讲说你做了很多事情，因为你做的事情是神给你的能力做的。我们说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事情不是靠着我们的血肉之躯，我们只是一个瓦器，只是一个工具，神透过这个工具来做这个事情。就像说你拿一个榔头钉钉子，那个榔头还会说如果没有我你都钉不钉钉子去，但是呢岂知道我们说你可以换一把榔头去钉那个钉子吗？所以我们是瓦器，我们就像那个榔头一样，那神是背后那个手，神借着我们来做他的工。但是即便这样说，我们是一个器皿，神透过他的圣灵引导我们，神透过他神的能力使我们成就某些事情，但是最后呢神还会奖赏我们，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讲到的。所以我们劝人与神和好，是神赐给我们一个恩典，一个邀请，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我们说那个我们信主，我们不靠行为，这个是神的恩典。我们现在确认与神和好也是神的恩典，将来我们的肉体要刹那间，如果你还活着的话，当时或者是已死的人要突然间要复活，他会有一个新的体，那个体就不会死了，那永永远远和神在一起，那也是神的恩典。所以从我们信主不靠行为是神的恩典，信主以后靠神的灵引导我们劝人与神和好是神的恩典，将来有一天即便我们肉体死亡了还会复活，和神永永远远的在一起，那个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说没信主，将来肉体复活以后会有第二次的死亡，就是那个地狱不灭的火，不死的虫。所以我们要抓紧神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恩赐，来确认与神和好。怎么样确认与神和好，这个是我们实际的问题。我们通常会说哎呦，我那个圣经也讲不清楚，那个没啥能力，我就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坐在这儿听一听，就是说讲员讲一讲，什么团契那个参加一下分享一下，好像已经足矣。所以说有如果说有这样的想法，这个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器皿，要把我们的交在神的手里边，让他来成就他的事工。保罗在当初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保罗是很有学问的一个人，他是在当时他的导师叫加马列，加马列在当时的名望和学问当中，我在查经中比喻就是说，相当于就像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什么什么诺贝尔奖，如果是你的导师不管是生物的化学物理的，你的导师诺贝尔奖的话，你一定会提起来说我导师是谁谁谁，那人们也很借着你的导师很敬重你。那保罗呢，他的导师是加马列，他起初是迫害基督徒的，但是神拣选他以后呢，他就把万事当作粪土。那个万事呢，主要是指把这些旧的律法当作粪土，不靠律法来称义，而是要啃神的事，靠神的福音。他在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并不用他所学的那些高爷大智，所谓高爷大智就是我们今天那种哲学上的啊，变过来变过去，到底是先有鸡还先有蛋，变上几天几夜，最后说那谁不知道，继续变，那个叫高爷大智。保罗就传耶稣就是那基督，就是以色列人世代世世代代所等那个救主，他死了三天复活了，向众多人显现了。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要说你什么也不知道，你信主的时候所知道那个东西就是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了，他的血可以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他也复活了，现今在父的右边，这就是福音的核心。我们要悔改认罪，如果你知道这个， 你就讲这个，这个就够了。如果对方真有心寻求神，真有心被神的灵感动，他会去思考到底什么叫悔改认罪，到底怎么叫神的宝血会洗净人的罪。但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除过言语，更多的是行为，就是保罗讲的，不都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在就是耶稣刚升天以后，像保罗传福音是讲，那个彼得和约翰有一天去那个圣殿里边要去祷告去，那门口就坐着一个就是那穷人，周济的穷人，想看他们，想从他那边得到一点什么东西。那彼得说，你所要的就是说金银那个东西他没有，但是呢他可以把他所有的给他，他所有的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起来行走，把他拉了一把他就起来了，之后跟着他在殿里边，荣耀归给神。所以说这个人得到耶稣基督比得到呢银子金子更好，因为金子银子是短暂的，我们终会呢离开这一天，离开这个世上，唯有能得到天国里边，那个是永恒的，那个是最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传福音要靠我们的行为，当然我们现今的时段好像说当初使徒彼得也好，当初使徒保罗也好，他们医病的那些能力好像我们感觉不到，好像我们没有那个能力，这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因为当时以色列人向那个耶稣说求神迹，耶稣说责备他们说整个末日的时代没有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就是他要走上十字架。你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看了多少神迹啊，但是他们还是隔三差五就抱怨那个摩西，甚至要拿石头砸死那个摩西，摩西多辛苦啊。所以说神迹并不一定 definitely 不一定说非要能把一个人带到神的面前，神迹只能满足这个人世上的需要，神迹只能满足这个人的好奇心，真正的是需要一个人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对自己的罪认识越深，就对神感恩越深，感恩越深的时候你就越容易听耶稣的话。这就相当于说我们爱一个人，当你爱一个人爱到什么程度，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什么说什么话你都不会生气的。但是你对一个人有戒心的时候，有隔阂的时候，他说点什么话他本来不是那个意思，你也就往那个方面去想，这个都是罪的捆绑。所以我们在那个生活当中言语行为当中要靠着那个圣灵所赐给我们的大能来传扬基督的福音。我这儿呢在那个2016年我们这个 CMC 拆船大会的时候，有一个机构，他们是改那个专门给少数民族传福音的，当时我和他们联系，那个我从他们的网站上，他们有两个那个 YouTube 的 click 我们放一下看看他们是怎么样传福音的。你先放难民那个，对，
所以三千一见告诉我们说，传福音报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脏呢？他们这个环境就好像回到50年代的生活，甚至很多人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环境。但是我们最大的感恩是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带到这里，让这里的民主不仅听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也信了耶稣。那更是在这个大山的里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
耶稣的天人，耶稣的天人， 话比我不知道短太多，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很负担。
不是因为他在买你出去的话就大雕了，就很大。
你认识耶稣才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祝福。
我说对吧，你不好意思，那是要把两个打完。
我们代表耶稣的祝福回去好不好？
不是因为他把耶稣认识
了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真的很感恩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将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因为你对他的关心，你的祷告，你的支持，在这里的部落的人都信了耶稣，然而在这个大山还有成千上万的人等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好不好？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
在的位置就是在中原边境的一个难民营。 这里的难民大概有130几户，那他们是从一个战乱的地方然后逃难来到这里，那很感谢神也借着我们在这里的教会同工呢把福音带到他们的中间，果然130户全部都信了耶稣。那我们这次来这里，我们都有福音的布道会，我们还有爱心救助，就是送物资给他们。那很感谢神，或许你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但是我相信你对他的关心，你的祷告，然后自己也参与在其中，愿上帝能够感谢。
他们这个少数民族这个传福音这个机构，他们每个月都有一个这个这样一个 video clip。 我就想他们晚上在那个敬拜，那个会有脸上脖子到处都是，我很难想象，因为我非常怕那个虫子咬，尤其是蚊子咬。130多户难民因着他们将福音带进去，他们全然的相信主，信靠主。这个虽然不像说彼得说你站起来行走，好像让人感觉那么震撼，好像只有彼得那个就是神迹。因着他们将神的福音带进去，130多户在短时间之内都能信主，这是更大的神迹，这是更大的神迹。所以神迹呢，不是说不出现在我们当中，而是在神迹是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感谢神，神愿意带领这样为了神的缘故，为了神的福音，他们愿意进入很艰难的地区去传扬他的福音。那我们教会呢，是透过金钱上的帮助与他们同工，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也切记，我们都是基督的使者。所谓使者的意思，我们就是说大使。一个大使呢，通常就是一个国家要派不同的大使到各个地方，那么他在当地呢，在就代表他的本国做一些事情或者做一些宣言。那么现在呢，我们是基督的使者，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信主了，我们是天国的公民，神将天国的公民放在这个地上，作为他的代言人，作为宣教士，来劝人与神和好。所以从信主的那一刻起，我们的身份就有一个转变，我们是宣教士。这个事呢，是一个现在事，就是说我们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下，我们都是宣教士。你在工作当中你是宣教士，你在家庭当中你是宣教士，你在教会当中你也是宣教士，在任何场合任何时段我们是宣教士。所以说如果是以后有人问到我们的话，虽然我们嘴上不这样说，但是心里边应该这样想，我的第一身份，我是天国的大使，我是使者，做各种各样的工作，不管你是在银行做，还是在这个 computer science 公司做，或者是软件公司硬件的，或者是其他研究机构学校里边任何一个场合做，你的第一身份，你是天国的大使。你做的我们现在所谓这个职业呢，只是一个掩护的身份。就像今天很多人去外地传福音，他们是在当地找一份工作，兼职的工作，以那个工作来做一些收入，可以养家糊口，但他们的主要的工作就是传福音。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认识，我们首先是天国的使者，我们是天国的大使。 这是我们的 primary 的 occupation 或者 primary 的职分。我们现在所做的，你是 scientist 也好，你是作家也好，你是文艺家也好，各种各样的，那个是第二的。我们必须在概念上理清楚这一个。所以说我们在工作当中，如果说有时间的话，和别人交谈的话，因为我们在工作当中总会有，比如说吃午饭，有一段时间的聊天，或者是有一个 party 情况下，我们都会跟别人讲话。讲的时候，你的中心要点不要集中在说啊，这个衣服穿的怎么样，天气怎么样，这个只是一个可以作为一个开场白，但你要想到中心意识，你需要把基督的爱带出去。当然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基督的爱带去跟他们传，他们有时候很难，你就可以问他说啊，周末干什么呀，他们会说啊，周末带孩子这样的，那你就搭上一句说啊，有时间最好去教会，就说教会里边有很多美好东西，你就一点一点去渗透，知道吧？不要一下来一上来，如果你很熟悉的人，你可以上来说我们人人都是罪人，可以讲，像我跟我们同学很熟悉的话就可以讲人人都是罪人，你可以直接就讲。但如果说你不太熟悉的话，你就一点一点的渗透，你对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渗透方式，有的人比较哲学化一点，有的人比较就是感情化一点，有的人就是说另外一种情况。所以看什么样的情况，像我在工作当中什么人都遇到过，说应该信耶稣啊，就是说啊是应该信耶稣，但是我信不了，那骨子里还是骄傲嘛，就是说他不觉得嘴上说的说应该信，但他还是不信嘛，等那个谈到说。你要不信，就是说将来会有地狱。地狱不是为人来准备的，地狱是为堕落的魔鬼和跟着魔鬼的三分之一的天使准备的，不是为人来准备的。为人准备的是天堂。所以，如果你谈到说你要不信主，可能将来进地狱的时候说，哎，你别拿地狱来吓唬我，他不相信有地狱。啊，另外一个人就是说，啊，那个要信主啊，信主怎么，他说啊，信主。我见过那些基督徒，那行为差极了，还不如我呢。这也就是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我们要检点我们的行为，时时要感觉到我们肩上是有担子的，不要说随心所欲，就是按自己的脾气来行事。那样的话，虽然别人不知道你现在是基督徒，但有一天知道说，啊，原来那个人是基督徒，就那德性，那我不信了。这个。就是有损神的荣，有损于神的荣耀，那么我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但是说哪怕那些人不信，暂时不信，不管怎么地，我们都要传，因为我们是神国的子民，我们是你所在职场上的宣教士，所在职场的宣教士。因为在旧约的时候呢，神对那先知经常讲说，你要如何如何对以色列人那个宣告什么东西，完了中间最后搭上一句说，你要和以色列民讲了就不关你的事了，但是你不和以色列民讲那就是你的事。因为通常和以色列人讲呢，首先是责备一大堆，这不好，甚至就拜偶像什么的，但是最后总有一句就是说，神是信实的神，神是给你们指望的神，神是给你们盼望的神。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不太容易呢，不像别的宗教，别的宗教说啊你好我好大家都好，那个我们基督的传福音，你再怎么开场白，再怎么柔和，最后总要说落脚点在什么地方呢？最后落脚点在什么地方？传福音落脚点在什么地方？神给了救恩，但是呢，你必须最后让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这个是最难的。你说谁好好当当愿意承认是一个罪人呢？就像我给我爸打电话说，我说你要读圣经啊，他说啊读，但是读不懂，环境也不好。我说他之前大概十几年前他也说写过我愿意决志，大概写了一大篇，我后来照了个照相，那个照相找不见了。最近前两天他还又给我念的东西，但是中间缺少一个什么呢？缺少一个承认自己是罪人。我说你得承认自己是罪人才行了。这也就是后来讲开了，一开始讲不敢这样讲的，你慢慢的讲多了，就是说他就会就说一点一点一点就适应了，知道吧？我们最后必须讲到这个人是罪人，你才能悔改。如果不讲到这个人是罪人，你再讲其他怎么样精彩，怎么样好，他怎么样愿意相信，那个都是打问号的， 那个都是打问号的。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是基督的使者。记住啊，今天你其他的都可以不记得，但是记住你是基督的使者。完了，剩下你自己去默想，我们怎么样做基督的使者？在职场上是基督的使者，在家庭里边也是基督的使者。职场上，家庭，职场上一个很好的例就是这儿有个图片，我们一看这个图片就知道，这是约瑟拜麦的时候，约瑟拜麦的时候，因为他那儿这个是很年轻的时候，他就说做梦如何如何，把他的哥哥那么气得半死，他哥哥们就他去看他哥哥们，他就卖了。卖为奴隶，在伯提法家做奴隶，但是神与他同在，凡事顺利。就是之后呢，又被伯提法太太陷害，下入监狱，又出过等监狱长以外，他操办很多事情，神与他同在，凡事顺利。那个是见证神的恩典，那个是完全的信靠神，在患难当中也是完全的信靠神。所以如果说我们在职场上，如果是说别人对你怎么样不公平了，确实有职场上有一些很多很肮脏的东西，就是说我们做实验了，做实验他恐怕就怕你实验做得不好，实验做得好，第一天细胞还培养得好好的，你下班走了，第二天早上来了，你细胞就都死了，就有这样的事情。但是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就说求神赦免那个人，如果说不信主的话，恨死那个人了，就像昨天我们在那边烧烤呢，因为那边 playground 那边那个就是神探就 park 烧烤呢，停车位那个很紧张，就因为一个停车位，我可能我也做的不对，因为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其实不是站在那儿，就是说等一个车要过来，等我们弟兄一个车要过来，那个车呢前面在那边等着，那个就他在那骂起来了，就骂他骂，反正我没有做他对不起的事，求神赦免他。如果说那个没信主的话，那心里边会很不高兴的，但是求神赦免他。这就是说你信了主了以后，神给你这种无限的力量，这个是完全是神给的力量。所以我们切记，我们是基督的使者，在职场上是这样，在家里边也是这样。那个在旧约里边，我们知道这个北国以色列被亚述还被邻边的国家经常侵略，所以他们的人呢被掳到别的地方，当时那个国叫亚兰，就现今叙利亚那一带，侵略北国以色列，就把一个女孩就掳到那个亚兰。这女孩，我们这儿有一句话，这是在列王记下第五章第几节我不记得了，我就再出来，这个就是小使女说，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这个患大麻风的，这个是一个将军，他患了大麻风医不好，这小子女说巴不得他去叙利亚见那个先知，那当时的先知就是伊丽莎，后来的乃曼去了，在那个约旦河里边洗了七次病就好了，乃曼也得救了。所以说在家庭里边我们要扮演我们的角色，你说这小使女她也就我们今天说的保姆了，就我们今天说的家里边请的保姆了，他就在小事上他也能记得有神的先知，有神在他们的子民当中。所以说我们不管在职场上也好，在家里边也好，我们是天国的使者，我们要扮演好天国使者的角色。在工作当中不和同事争吵，不和他争辩，一切交给神，因为神是替我们伸冤的。但这个缘呢不一定在现今在世上你会看到，但是在天国里边神快把这些事情都摆平的。在家庭也是，我们夫妻两个人都信的话都是天国的使者，如果只有一方信一方不信，那信的这个天国的使者你的责任就稍微大一点，你要做那美好的见证，凡事谦让，凡事谦让，用基督所给你的爱把对方引到神的国度里边。所以今天的重心就是给大家一个，应该不是全新的，但是我们以往的几乎很少讲，我们是天国的使者，我们 primary role 是天国的使者，其他呢都是做掩护的身份，都是做掩护的身份，我们要把基督的爱传出去，求神给我们能力，求神给我们能力， 也给我们信心，而且这些能力和信心都是从神那儿可以支取的，不是我们自己的。我那个信主以后前五年，信心就是说求神给信心，那后来的信心也确实能看到增长，这个都是神奇妙的作为了，都是神奇妙作为。如果你要靠自己，不在神的话语里边，不靠神支取力量，你做一天可以，甚至你可以做一年五年都可以，但是说总有一个时候，就是我做得很累啊，凭啥的我就做这么多的，那个就是说你和神的源头中间有阻隔，中间有阻隔。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是劝人与神和好的天国的大使，天国的大使，我们随时随地都是天国的使者。不是说我在教会是天国的使者，在职场上就不是了，不是说我在职场上是天国的使者，在家里就不是了，任何时候都是天国的使者，而且这个使者的身份是永不改变的。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与神同工。如果说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你传了见人就传，没人信没关系，我们说一生你在世上活个七十八十岁，对吧？而且像我们这种都是说半路的才信主呢，你信主，假如说我三十六岁信主，假如说我要传五十年的话，就是八十六岁，传六十年九十六岁。圣经里边诺亚传福音一百二十年，几个人信主呢？几个人得救呢？一家八口人。所以说对方信不信不在于你的责任，但是传不传福音，撒不撒种子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只要把种子撒下去了，这个撒种子靠着言语，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把种子撒下去了，他回应不回应神的呼召是他的责任。就像旧约的先知一样，讲不讲是先知的责任，讲完以后以色列人悔改不悔改是以色列人的责任。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当做的，我们本分应该做的，我们要时时谨记在心，求神带领大家，也求神祝福大家。